站在这边
啊，
你习惯在站在这边，
没关系，没关系，都可以。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能够再次的 来到大家中间，能够分享神的话语。
感谢神再次的来到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里有多少弟兄姐妹是曾经参加过短宣的？
我想问一下当中有哪些弟兄姐妹曾经参加过短宣的？
有多少弟兄姐妹是打算未来五年中间你想要参加短宣的？
有哪些弟兄姐妹是打算五年中间的时间去参加短宣？
感谢主。我们伯林顿教会，我们的这几年呢，我们几乎每年都会都会去参加那短宣去台北。
我哋过去几年喺呢个伯林顿，我哋都系每年都有派短宣去到台北呢个地方。
我们参与的人数呢也是越来越多，
我们参与的人数也都是越来越多，
甚至今年呢我不得不把有些人呢就放在 waiting list 上面。
我甚至今年真的 不可以一次这么多人，要将一些人放在出年那个等候的名单。
因为是考虑到台北郭牧师他们的那个接待的能力，
因为我们考虑到郭牧师他们在台北那个接待的能力，
我们不想增加太多他们的负担，
我们不想增加他们太多的负担，
所以呢我们就把人数呢基本上控制在五个人以下，
我们是尽量将这个人数控制在这个五个人以下。
可能有些人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要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有些人觉得，为什么传福音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周围我们的社区，我们周围的邻居也有很多的福音的需要。
我们社区我们的邻居也都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不在自己所住的地方传，却要为什么要跑到劳命伤财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我们不在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去传，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去到山上去传？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疑问。
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疑问。
老实说，我一开始也有这方面挣扎。
老实说，我开始也有这方面的挣扎。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在前年我按摩的过程中间，神给了我答案。
前年当我在按摩的当中，神给我有一个答案。
当时给我面试的一共是有六位牧师，分别来自不同的教会。
当时对我来去面试的有六位的牧师是来自不同的社区和教会。
当时他们听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台北宣教。
他们当时听到我说我几乎每年都会到台北来去宣教。
他就鼓励我说要应该是多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都参与。
他们就鼓励我，让我来鼓励教会弟兄姊妹多些来去参与。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向外的心智的话，
如果教会没有一个 向外的心智的话，
教会不但不会成长，
教会不单止不会成长，
反而会出现各样的问题，
反为发生很多各样的问题。
这点西方教会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这个是西方教会，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西方教会曾经在宣教方面有过辉煌。
西方的社会在这个差传曾经有个辉煌，
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它涌现了一大批的宣教士。
特别在十八、十九世纪，涌现一大批的宣教士。
他们胸怀的是整个神的国度。
他们的胸怀是整个神的国度。
不管去到哪里，
不理去到哪里，
只要是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
只要是福音未去到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合唱，
就是他们的合唱。
正是在这些宣教士的努力下面，
就是在这些宣教士的努力，
也带动了教会的属灵复兴，
就带动了教会属灵的复兴，
以至于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以致是影响到西方社会方方方面。
可是今天你再去看，
如果今天你去看，
好多的西人教会人数是越来越少，
很多的西人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少。
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跟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住的一个西人教会，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住的地方就是西人教会。
他们基本上平均人数基本上就是二三十人，
他们基本的平均人数就是二三十人。
我们曾经在找我们崇拜的地方，
我们曾经在找我们崇拜的地方，
我们去到一个联合教会，
我们去到一个联合的教会，
当时就去跟他们谈我们想要租他们的场地，
当时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想租他们的场地。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教会平均年龄七十岁，
他告诉我们他们教会平均年龄七十岁。
你就看得到现在西方的教会就是说他的整个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弱，
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社会总体来说的影响力量是越来越弱，
人数越来越少，
人数越来越少。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呢、啊，
在现在许多嘅人
认为他只要我只要面向自己的社区就可以了，
只要我面向自己的社区就可以了，
缺乏进取的心，
缺乏一个进取嘅心。
以前的眼光，他们是看着整个世界的，
以前嘅眼光系睇住整个世界，
现在只盯着眼前，
但系而家只系睇住眼前，
境界变小了。
境界变小了，
导致传福音也失去了动力，
以致传福音失去动力，
教会也失去了活力，
教会也失去活力。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亚比斯的祷告，
我们今天来去看亚比斯的祷告。
在祷告中，亚比斯求神可以扩张他的境界，
这个在祷告当中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
我盼望这也能够成为你在神面前的祷告，
这个盼望也是你和我在神面前的祷告。
我们教会要发展，
我们教会要发展，
弟兄姐妹属灵生命要成长，
弟兄姐妹属灵生命要成长。
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重要的就是我们都要求神来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想那手中有圣经的，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
让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历代记上四章九至十节。
历代志上四章的九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让我们一同来去读。
历代志上四章的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亲爱的天父，
主啊，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亲自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
感谢你亲自带领我们在你的殿中。
我们曾经都是世上的一群，
我们曾经都是失丧的一群，
但是主因着你的恩典，你把我们召聚这里。
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
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托付，
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
就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带领我们，
求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去带领我们，
你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行在你所喜悦的道上，
让我们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求主你的灵充满这里，
求主你的灵充满这个地方，
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灵。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亚比斯在祷告中，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
亚比斯他祷告的时候是求神扩张他的国度。
你知道一个人的成就跟他的境界的大小是很有关系的。
你知道一个人的成就和他自己的境界有多大是成为正比。
他境界大，他成就，他的成就就大。
他的境界大，他的成就就大。
他境界小，成就就小。
境界小，他的成就就小。
庄子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曾经讲过这个这样的故事。
他是宋国啊，有这么一户人家。
宋国有一个这样的一户的人家。
他们家有一个祖传秘方。
他屋企有一个祖传的秘方，
就是一种药膏，
就是一种药膏。
药膏就擦了这种药膏之后呢，让人在冬天寒冷的冬天呢不会生冻疮。
就是这种药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擦之后就不会生这个冻疮。
正因为有了这个药膏啊，这一家人呢他就世世代代的以漂洗，就是洗衣服啊为生。
因为有了这个秘方，他世世代代呢就是以洗衣服为生，世世代代。
有一天呢，有一个过路的人偶尔听说他们家有这个秘方。
有个人即系听讲话，佢哋有呢个秘方，就系路过，
就来跟他商量。
就同佢商量。
他说：我愿意百金啊，来换你这个秘方。
我可以用百金来去同你换呢个祖传嘅秘方。
全家人一听啊，就很开心，赶紧晚上就开了个会。
呢家人就听咗好开心，就晚上立即开咗个会。
他们说，虽然我们家有这个秘方很久了，
虽然我哋屋企有呢个秘方好耐啦，
但是我们 全家呢一直以漂洗为生。
但系我哋屋家人一路都系以洗衣服为生。
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过有百金那么多钱呢。
我哋从来未睇过有一百斤 金咁多钱啊！
现在人家愿意花那么多钱给来买这个药方，
但系而家人哋愿意用咁多嘅钱嚟买呢个药方，
那我干嘛不给他呢？
点解我哋唔去俾佢咧？
咱就卖了吧。
然之后卖咗佢。
于是呢，他们就很高兴兴的就把这个秘方就卖给那个人。
然之后佢哋开心心将呢个秘方卖咗俾呢个人。
哇，觉得这一下可发财了。
啊，以为唉已经发财啦。
可以省去不少的辛劳。
啊，可以省去不少嘅辛劳。
这个过路的人呢，他拿了这个秘方呢？
呢个过路嘅人呢，拎咗呢个秘方呢？
他去干什么了呢？
佢做乜呢？
当时呢，正值那个地方诸侯混战。
在当时这个社会就是诸侯混战，
在东南部就有吴越之争
啊，即系呢个东南部咧有吴越之争。
吴越之地啊，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一带，我们有多少人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就系今日嘅江苏浙江嗰带嘅地方。
感谢上啊，我也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陈老师亦喺个地方而嚟
啊。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在古代那就是水乡
啊。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是属于水乡。
在这个人呢，就从宋国呢，就拿了这个秘方，就去到吴国去跟吴王讲。
就这个人拎住这个秘方呢，由这个宋国去到吴国，同这个吴国的王来讲。
他说如果你选在寒冬腊月向越人发起水战。
啊，如果你是在冬天的时候，你想去发起这个热流。
那么你有这个秘方呢，军事呢，他就手就不会生冻疮。
啊，如果你有这个秘方，你的军队，你的手上就不会生这个冻疮。
他就拿得了兵刃。
他就拿了这兵刃。
而越人呢，因为没有这个秘方，
因为越人没有这个秘方，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效果。
你去试下这个效果。
吴王呢就听了他这个建议。
吴王呢就听了他的建议。
就拿着这个小小的秘方，就开始向越人发起水战。
然后拎着这个秘方就开始向这个越人去发起这个水战。
这一战结果吴国大胜。
这一战结果是吴国大胜。
啊，结果这个提供秘方的人呢，他就立地封侯啊。
啊，这个提供秘方的人呢就立地封侯。
身价马上就不一样了。
身价就马上不一样。
同样一个方子。
同样一个方。
给不同的人用。
给不同的人用，
就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果效，
就带来一个不同的人生果效。
有的人拿了只是洗衣服，
有的人拎着秘方只是用来洗衣服，
但有的人拿了却可以列地封侯。
有的人拎着就可以立地封侯。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境界，
就是造成这个这么大的分别，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境界。
他境界小的，他看到的只是眼前那么一亩三分地。
境界小的只是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我只要温饱就可以了。
我只要温饱就可以了。
可是境界大的人。
但是境界大的人。
他可以看到更多的机会。
他可以看到更大的机会。
更大的天地。
更大的天地。
所以他所做的就完全不一样。
他所做的就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传福音，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传福音，
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走出去的，
但是能够真正让我们出去的，
需要的是有神国度的胸怀，
就是需要的有一个神国度的胸怀，
这就是大的境界，
这个就是大的境界。
我们不能只想到是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不可以只是想我们这个人怎么样，
我们不能只想到我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不可以只是想到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
如果你的眼光只有这些，
如果你的眼光只有这么多，
你不可能有动力走出去，
你不会有动力走出去，
对吧？干嘛我要花钱，我花到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我不认识的人身上。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钱，花钱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
我留着那些的资源，我可以盖更大的礼拜堂，添置 更先进的音响设备。
如果我能够留下的资源，我可以建一间更大的教堂，添置更多的设备。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
弟兄姐妹，我请大家注意的是，
神是否在这个教会？
神是否在这间教会？
不是因为这个礼拜堂有 多大多豪华，
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有多大有多豪华，
也不是因为有一群人每个礼拜天在这里崇拜，
不是因为有一群人每个礼拜在这里崇拜，
好像神就在这里了，
好像神就在这里。
真正的神在这里，
真正的神在这里，
是取决于这里的人，
是取决于这里的人。
首先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对的人，
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
你人不对，神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人不对，神不会在你一起。
而我们要如何成为对的人？
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对的人？
重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
重要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
马太福音28章19至21节。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他说，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里这句话，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
这段的圣经，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可以念。
但是我们注意的是，主在这里说是万民。
主挺住的，主在这个地方说讲万民。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心里应该装的是万民。
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心里面要装住的就是万民，
是神的整个的国度，
是神整个的国度。
这样你才会有动力，
这样你才有动力，
你才会有负担去传福音，
你才有负担去传福音，
你才愿意走出去，
你愿意走出去，
你不会满足，不会停下来的，
你不会满足，会停低落来。
这个就是一个境界，你要有大的境界，你才会有动力。
这个就是叫做境界，你有一个大的境界，你才有动力。
其实扩张境界也是神所喜悦的，
扩张境界也是神所喜悦。
在亚比斯的祷告中，亚比斯在这里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亚比斯这里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加贵重。
为什么说亚比斯他比其他弟兄更尊贵？
为什么说亚比斯比他其他的弟兄更加尊贵呢？
其实亚比斯他出身并不咋地，对不对？
其实亚比斯出世的时候并不有什么了不起。
后面一句话说他是什么？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甚是痛苦。
后面说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甚是痛苦。
为什么会痛苦？
为什么会痛苦？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难产。
可能是难产，
或者是他从小体弱多病，
或者他从小就体弱多病。
反正他的出生并没有让他的父母感觉多少高兴。
反正他的出生没有让他父母觉得有多少开心，
反而是带来了痛苦。
反而带来的是痛苦。
而亚比斯这个名字，他本身的意思就是痛苦。
亚比斯的名字本身就是痛苦。
你想想看，当你看到一个人，
你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人，
看到一个人就想起痛苦。
当你看到的人就想起痛苦，
你叫他 就在叫痛苦，
你叫他就是痛苦。
你这样的人会尊贵吗？
你这样的人会尊贵吗？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会觉得这样的人尊贵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样的人是尊贵，
很可能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很多余的。
很可能你觉得这个人是讨厌的，多余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神居然看他为尊贵。
但是神竟然看他为尊贵。
到底他做了什么让神觉得他尊贵？
究竟他做了什么让神觉得他尊贵？
是因为他的祷告。
因为他的祷告。
他在祷告中说，求神赐福给他，扩张他的境界。
他的祷告当中求神赐福给他，扩张他的境界。
与他同在。
与他同在。
神说，我看这样的人为尊贵。
神说，我看这个这样的人为尊贵。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这里会有疑问啊。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地方有疑问。
这个亚比斯祷告都是在为自己求啊。
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为自己而求。
我们不是常常说要先求什么神的国、神的义？
我们不是说常常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种只为自己求好像什么一点不属灵啊。
好像为自己求一点都不属灵啊。
我们能够这样祷告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
带出来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为自己求福？
我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为自己来求福？
比如说，我想要更好的工作。
譬如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想住更大的房子。
我想要住更大的房屋。
我想开更好的车。
我想要开一部更漂亮的车。
我能够这样向神求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向神求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是，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神不光是要我们奉献的神，
神不单止是要我们是奉献的神，
我们的神更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
神更加是愿意赐福的神。
正如诗篇六十七篇六到七节说，
诗篇六十七篇六至七节这样，
地已经出了土产，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于我们，
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给我们，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地嘅四极都要敬畏他。
圣经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
圣经有好多咁样嘅经文，
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
话俾我哋听，我哋嘅神系愿意赐福俾我哋嘅神。
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向神要福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所以唔好误会，要神求神赐福系一件羞耻嘅事。
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有这个确知，是我们的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个心意，有个肯定，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愿意赐福的神。
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
神要赐福给那些敬畏他遵行他旨意的人，
神要赐福给那些敬畏遵行他旨意的人。
甚至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也给了我们。
神爱我们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爱子赐给我们。
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他不舍得给我们的，
每一样神不舍得给我们。
我是2007年，
我是2007年，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就从 Scarborough 搬到 Mississauga。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就这个去到 Scarborough。
当时呢，我们就准备买房子。
那时我准备去买房屋。
买什么样的房子呢？
买什么房屋呢？
我们当时就考虑了几个因素。
我们当时考虑几个因素，
一个是呢，不能太小，
不可以太小，
因为我们家人多，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家人多，上有老下有小。
第二个呢，是要交通便利。
第二呢，就要交通便利。
因为我太太上班呢是在多伦多当趟。
因为我太太上班呢是去到多伦多当趟。
第三呢，是因为孩子还小，孩子学习的问题。
第三就我们家的小孩还小，要上学。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那个学区呢也好一点。
我们希望那个社区又能够好一点。
最后呢，当然是不能太贵。
当然就梗系唔好太贵
啊！因为我当时呢，那个也从刚大学毕业，工作也没多久，没钱。
我啱大学毕业又工作唔系好耐，冇钱。
你可想而知啊，有那么多限制啊，就是那个自然就不太好找。
有咁多嘅限制，呢个资源又唔好揾啦。
于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向神求。
嗰阵时我哋就向神去求。
在祷告中呢，我们也向神说了。
在祷告当中，我们向神说，
因为以前呢，我们在 Scarborough， 我那时候我们去的教会是多伦多国语华基。
我们去在 Scarborough， 我们去一间教会就是多伦多国语华基。
那时候呢，我们就参加小组活动。
我们那时候参加小组活动，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开放家庭。
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开放家庭。
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真的很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受到他们的激励，我们当时呢，我们就向神祷告说。
因为受着他们的激励，我们就向神祷告。
所以一旦有了房子呢，我们也愿意开放我们的家庭。
一旦我们有了房屋，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房屋。
感谢神，没有多久。
感谢神，冇唔系隔咗好耐。
神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神就俾我哋睇到而家要住嘅房屋。
不但离火车站，离火车站和 highway 不远。
唔单止要离呢个 Mississauga 嘅车站比较近，做其他。
而且呢，还是学区房。
而且系呢个学区嘅
学区房。
呢、这个学。
就是学区很好。
就是这个学区非常之好。
从小学到高中呢都很好。
从小学到高中都非常之好。
而且房子呢也足够大。
这个房屋也都足够的大。
当时人家开价是48万。
当时人的开价是48万。
按照我们的收入呢，是属于我可以负担的上限。
这个就是当时我的收入，就是这个我能够负担的界限上限。
但是呢，因为其他条件都比较合适呢，我那个时候就咬咬牙，我说决定就买了。
但是因着各样的条件的因素，我就咬住牙，我就买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也许是因为为了尽早脱手啊。
可能就是因为尽快的希望能够脱手啊，这个人。
那个屋主主动降价，从48万降到42万。
这个屋主主动的由这个48万降到42万。
哇，那天晚上，当我们知道交易成功的时候，我太太就一个劲的感谢神。
呢一晚我哋知道呢个交易成功之后，我太太我同我哋就一定要感谢神。
他说这真的是神的保守。
呢个真系神嘅保守。
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这一间房子是神的保守？
弟兄姊妹，我点解咁肯定呢间房屋因着系神嘅保守？
去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车道特别长。
去过我屋企嘅人都知道。知道我哋出面个 driveway 呢个泊车系特别嘅大，我去过。
如果排满的话，可以停8辆车。
如果排满，我可以停8部车。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神是很幽默的，当我说我要开放家庭给教会用的时候，
神是很幽默的，当我愿意说要开放我家给教会用的时候，
神就给了我足够长的车道，
神就赐给我一个足够长的车道。
事实上后来我们家还真的成为了我们当时米沙加小组的聚会的点，
我们家真的成为米沙加教会的我们的小组聚会点，
每次活动基本上我们车道就都排满了，
每次的聚会我们的车道都是排满的。
弟兄姐妹，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
弟兄姐妹，神真是听祷告的神。
当我们真心的为着神国度求的时候，
当我们真心为神的国度祈求的时候，
神是很乐意赐福给我们。
神是很乐意赐福给我们。
请注意，我说的是为神的国度求。
请注意，我是说为神的国度而求。
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说，
雅各书二章四节，三至四，四章
二到三节，
二至三节咁话。
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原因是你们妄求。
神愿意赐福给我们，
神愿意赐福给我们，
但是我们求的动机我们要正确，
我们求的动机要正确。
如果我们求的单单是为了我自己的享乐，
如果我们求的单单为自己的享乐，
为了使自己的名得到荣耀，
为着自己的名得着荣耀，
神说你这是妄求，
神就说这个就是妄求，
你求也得不着，
你求也得不着。
巴别塔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巴别塔的事我们都知道，
在创世纪十一章，当时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要造一座塔，要塔顶通天。
创世纪十一章，当时的人聚在一起就说要建立一个塔，要塔顶通天。
为什么要造塔呀？
为什么要做个塔？
他们是要荣耀神的吗？神的名吗？
他们是不是要荣耀神的名呢？
不是，他们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
不是，他们是要传扬自己的名。
这显示了他们内心的骄傲，
这个显示他们内心的骄傲。
所以不但得不到 神的赐福，
不单止得不着神的祝福，
反而引起了神的愤怒，
反为引起神的愤怒。
结果他们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所以神将他们变乱口音。
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向神求赐福的时候，
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向神求赐福的时候，
我们不妨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动机，
不妨我们检查一下我们所求的动机，
你是为什么而求，
你为什么去求。
神是赐福的神，他愿意赐平安给我们，
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他愿意赐平安给我们。
但是请问你要这个平安干什么？
但是要问你要这个平安来做什么？
很多的福气，
好多的福气，
像工作啊、健康啊、平安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求。
工作、健康、平安啊，样样我哋都可以求，
都可以大胆的到神面前来求，
都可以大胆的来到神嘅面前来求。
重要是你的动机要正确，
重要嘅系你嘅动机要正确，
我们的心态要端正，
我哋嘅心态要端正，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
唔系为咗自己嘅荣耀，
乃是为了荣耀神和他的国度。
是为了荣耀神和他的国度。
在这里亚比斯不但求神，他说求神祝福他，
亚比斯不单止求神祝福他，
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
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注意，他不是为他自己求，
你知道，我们要知道他不是为他自己去求。
我们怎么知道亚比斯不是为自己求？
我们怎么知道亚比斯不是为自己去求？
关键是后面一句，他说常与我同在。
重要的就是后面说常与我同在，
他求神常与他同在，
他求神常与他同在。
我们注意，以色列民对神的理解跟我们今天的人有很大不同，
以色列民对神的理解与我们今天对神的理解不同。
今天当我们说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今天说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对待一个好朋友，
有很多时候就好像对待一个好朋友，
我们希望某某人与我同在，
我希望每这个人和我同在，
因为和他在一起呢，让我感到开心，我感到舒服，
因为我和这个人一起的时候感到开心舒服，
但是不见得我认他为主人，
但是不见得我们认他为主人。
可是以色列民不一样，
但以色列民不一样，
当他说求神与他同在的时候，
当他们求神与他同在的时候，
意思是说让神在他的生命中掌权，
就是意思就是说让神在他生命当中去掌权。
亚比是求神扩张他的境界，
亚比斯求神扩张他的境界，
而这个境界是让神掌权的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让神掌管的境界。
因为境界在当时的社会更多的是代表土地，
境界在当时的社会是代表土地。
换句话说，亚比斯求神给他更多的土地，
亚比斯换句话来说就是求神赐给他更多的土地。
为的是什么？
为了是什么？
为的是让神在其中掌权，
让神来在其中来去掌权。
今天同样的，我们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同样，我们今天要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们为什么求神给我们这个境界？
我们为什么要求神给我们这个境界？
为的是要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
但是更就是为带领更多的人来去认识主。
为的是要把福音传得更远。
就是为了将福音传得更远。
为的是要让这个教会给周围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就是让这间教会带给周围有更大的影响力，
以至于神的名可以在这里得到高举，
以致神的名在这个地方可以得着高举。
这样的人，神说我看他为尊贵。
这样的人，神说我看他为尊贵。
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弟兄姐妹，神把我们从世界中招出来。
弟兄姊妹，神将我们在社会当中、世界当中招聚一起，
不是让我们在这里享受的，
不是只是叫我们在这里享受的，
而是希望我们把福音能够传到更远，
希望我们能够将福音传得更远，
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
归向神，
归向神。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境界，
这个就是不断地需要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眼光不是只局限在我们这个四堵墙里面，
我们的眼光不只是只是集中在这四幅墙里面。
我们要有这个心智，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不但得到 Brampton 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心智，不单只要求神要我们得着 Brampton 的人，
我们也要得多伦多的人，
我们要得着多伦多的人，
我们要得加拿大的人，
我们要得着加拿大的人，
我们要得中国的人，
我们要得着中国的人，
我们要得东南亚的人，
我们要得着东南亚的人，
是乃至整个世界的人，
乃至是整个世界的人。
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光应该扩展出去，
我们的目光应该要扩张出去，
我们应该看得远一点，看得广一点，
我们要看得远一点，一广一点。
我们不要被现在的这些的成就所满足了，
我们不要被现在的成就所满足，
我们应该不断地向前，
我们不断地要向前。
可能有些人觉得可能有些人觉得是不是应该是应该我们先把自己的灵命建设好。
有些人说应不应该将我们首先将我们的灵命搞好，
把圣经多读几遍，
将圣经多读几次，
然后我们再出去宣教，
然后出去宣教。
你自己都没有弄好，怎么谈宣教？是不是太早了？
你自己都没搞好，咪讲宣教已经太早了。
在这里，让我们打一个比方。
我哋喺呢度做一个比例，
就比如说一名足球运动员，
譬如一个足球嘅运动员，
他要提高技术，他需要有好的训练。
佢要提高佢嘅水准，必须有好嘅训练。
但是光有训练是不够的。
只是有训练是不够的。
就比如说中国足球以前就请来了德国人斯拉普纳，
就好像中国的足球发言以前请来的教练叫斯拉普纳。
对，当时他就发现中国球员呢，其实在训练中表现出来技术都不错了。
他当时发现中国的球员在训练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水准不错，
但是一到比赛场上就不行了。
但一去到比赛场就不行了，
特别是碰到韩国球员，
特别碰到韩国的球员，
韩国人踢球就很逼抢很厉害，
这个韩国的人踢球是凶悍，是很厉
害，中国球员给人家一逼一抢就什么技术都没了。
就是中国球员一是被人去逼去抢去攻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原因就是我们的比赛太少了，
原因我们的比赛太少了。
斯拉普纳说德国在欧洲球员一年要踢四五十场比赛，
斯拉普纳他说欧洲球员每年 要比赛四五十场，
而中国球员一年才踢二十来场，
中国人的球员只是踢二十多场，
当然就不行啊，
当然就不对了。
真正的技术是需要在比赛中去磨练出来的，
真正的技术是需要在比赛当中磨练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再好的球员如果他一段时间不比赛的话，他的状态马上就不行。
就是最好的球员一段时间他没有比赛，他都不会有好的状态。
同样的，什么是灵命好？
同样的，什么叫灵命好？
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才能够成长？
我们属灵的生命怎样才可以得着成长？
不是说我关起门来我自己读经就行了，
不是说只是关起门我在这里读经就可以。
灵，这是死读书啊，
这个是死徒书。
灵命是需要在侍奉中，在宣教中去磨练的。
灵命是需要在这个宣教当中，在这个侍奉当中来成长。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说，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说，
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要傳我的福音。
這裡說你得到聖靈之後怎麼辦？
這裡的說話就是說你得著聖靈你會用來做什麼，怎麼去做？
主耶穌沒有說你關起門來你先把聖經讀過幾遍再說，
主耶穌沒有說你關起門將聖經讀幾遍，
而是說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做我的見證。
而耶穌說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這個病啊，这个病啊，就把圣灵跟做见证两件事给联系起来。
这个病字就是将个圣灵同埋做见证联合起来。
所以宣教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宣教传福音就是每个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都应该做的。
我哋都应该要做。
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你的灵命才能够提高。
喺呢个做嘅过程当中，你嘅灵命得着提高。
当然不是说不需要读经了。
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读经，
这就和足球运动员一样，那个光比赛不练技术也不行，
就是好像足球员一样，只是比赛不去练技术也都不行。
读经和宣教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读经和宣教是相辅相成。
读经是为了传福音，
读经是为了要传福音，
是为了宣教，
为了宣教。
而在宣教的过程中间，
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更深更生动的去体会神话语的力量，
更加深更加慎重的去 看到神的心肠。
所以在这里呢，也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
盼望今日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同样的祷告。
我们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们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
使我们有这个看见，能够看见神国度的需要。
我要我们能够看到神国度的需要。
使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参与到神国度的需要里面。
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参与到神的国度的事工里面。
我们在这里也 向母会的弟兄姐妹提出一个挑战。
在这个地方我又向母会的弟兄姐妹提出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邀请，
也是一个邀请，
就是加入到我们台北短宣的行列中来，
加入去我们台北短宣的行列。
我们不只是去看去参观，
我们不只是去看去参观，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参与到当地的福音事工作中去，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参与当地的事工。
我们有 郭牧师和郭师母在那里，
我们有郭牧师郭师母在那个地方，
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
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
也知道哪些地方更需 要我们投入，
要知道哪些地方更加需要我们的投入，
我们如何才能更加的深入下去，
我们如何怎样才更加深入下去。
这么好的资源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利用，
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应该好好利用。
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参与到当地的培训，当地的、支持和助养的活动中去。
我们现在的我们布伦城的弟兄姐妹参与当地的事工的支持、这个助养 的工作，
也真的是盼望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做。
我盼望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的去做这件事。
求神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
求神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
让我们看到神国的需要，
让我们看到神国的需要，
让我们可以走出去，
让我们能够走出去，
我们带着使命，
我们带着使命，
尽自己的能力，
尽自己的能力，
去到神任何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任何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即使你暂时自己去不了，
暂时即使你而家去唔到，
也可以支持那些能够去的弟兄姐妹，
亦都能够支持啲能够去嘅弟兄姊妹。
我听说你们支持了不少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
我听讲你哋教会支持唔少嘅宣教士同埋宣教嘅机构。
感谢神，
感谢神。
如果我们始终都有这种的境界，
如果我哋始终有啲咁样嘅境界，
我相信神一定与我们同在。
我相信神一定与我哋同在。
神也一定与这个教会同在。
神一定又与呢间教会嘅同在。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 宣教的事工上尽己所能，
但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尽自己所能，
成为神眼中的尊贵人，
成为神眼中尊贵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亲爱的天父，
主啊，亲爱的天父，
我们 感谢你，你呼召了我们，
感谢你呼召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女，
我们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女，
我们也从你那里承受了这份、宣教的使命，
我们又从你那里承受了这个宣教的、吩咐
福分。 求神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
求神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
让我们不只是满足于眼前，
让我们不单止满足于眼前，
让我们都有一个出去的心智，
让我们有一个出去的心智，
能够看到神国的需要，
能够看到神 国的需要。
主啊，也求主赐给我们通达的脚步。
主啊，亦都求你俾我哋一个通达嘅脚步，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走出去，
靠着你让我哋能够走出去。
求主使用我们，
求主使用我哋，
赐给我们能力可以为主奔跑，
赐俾我哋能力能够为主奔跑。
主啊，你说过报你说过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主啊，你话报福音传福音嘅人，你嘅佢哋脚中系何等嘅美？
主啊，就求主赐福我们的脚中。
主啊，就求你保守我哋嘅脚中。
也愿你的名能够在我们中间得到高举。
又愿你嘅名喺我哋当中得着高举。
我这样祷告祈求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样嘅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
阿门。
阿门。